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求你来安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来听主你的话，也求你来洁净仆人的口，让仆人的口可以成为主你自己信息的出口，以至于众弟兄姐妹领受主你的话，也行出主你的话，靠着主你圣灵的带领，我们顺服主你圣灵的带领，主啊，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主求你来帮助，也求你来赐福。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啊，弟兄姐妹，在这个信息的开始的时候，要先问弟兄姐妹几个问题。我们今天是讲属灵操练的第三，和平。我想问弟兄姐妹，你有平安吗？你有平安吗？这个平安是这个平安是指你的内心有没有平静安稳？你的内心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常常会自责，会忧虑，或者是说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你就很容易发脾气？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可以很肯定说你没有平安，你没有平安。我不知道众弟兄姐妹，当我们仔细思想我有平安吗？我不知道你们的答案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结果是我自己是没有平安的，至少曾经我没有平安，但是自从我认识主了以后，我有多一点多一点的平安。那我想要问众弟兄姐妹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家里有平安吗？你的家里有平安吗？你是不是可以很平和的跟你的太太或者是跟你的先生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或者是说跟你的孩子跟你的父母亲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还是说你是因为一点点事情你就想要跟他争论，甚至是发脾气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没有平安的。不单是我们自己本身很难有平安，我们的家庭也很难有平安，其实这个世界也是没有平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着战争，无论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打仗哈，有真正的打仗，或者是经济战，各样各式各样的战争，我们都看到在这个世界上不断不断的发生。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平安，我们的家也没有平安，这个世界也没有平安。那为什么没有平安呢？当没有平安的时候，你是不是渴望有这个平安呢？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高奖之一，称为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要怎样的人才可以得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他说是为促进民族国家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军备，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人他为了世界的和平，他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最大的贡献，他可以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者。我们看到不单是你我盼望有这个平安，其实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盼望有这个平安。但是问题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没有平安，你也没有平安，你的家也没有平安，这个世界 更没有平安。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熟悉圣经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在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三章就已经告诉我们，人失去了平安，人在一个恐惧当中，在一个不安全不平安的状态当中。为什么？因为当神吩咐亚当和夏娃不要去吃那个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是死的时候，亚当很可惜的是，非常非常遗憾的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问题不是在他吃了不该吃的果子，问题是他们选择背离神，他们选择自己要做神，他们选择不顺服神，选择不跟随神，结果就落在一个失去没有平安的一个状态当中。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三章的第九节，第八节就讲得很清楚，当他们吃了果子之后，他们就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们就藏在园子的林中，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他们躲避耶和华的面。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选择背离神的时候，立马没有平安就临到他们，他们躲起来，他们藏起来，他们要掩饰自己，他们躲避耶和华的面。然后神对他们讲，他第十节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神对他们说，他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那人就讲到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接着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所以我们看到，当人选择了背离神，离开神，不顺服神的结果，就是平安没有了，平安没有了，他们要躲避藏起来，并且害怕。但是神的爱仍然在当中，神问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不断的在寻找人，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当神对他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结果是什么呢？他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他们失去了平安，他们害怕要躲藏，他们接下来，你看到吗？你看到吗？他们在他们的面前就发生了一起甩锅大战。他说，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弟兄姐妹，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找到一点点你的影子呢？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甩锅的？当一件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说，因为是你的错，因为你这样导致我这样，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然后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我们看到，当人选择了背离神，人选择自己要做主，自己要做王，自己要做神的时候，就在一个没有平安的状态当中，就在一个甩锅的状态当中，彼此指责的状态当中。所以 我没有平安，我相信你也没有平安，我们的家也不会有平安，我相信这个世界也没有平安。所以这个世界充满着战争，充满着悖逆神的所有一切的一切，没有平安，我们落在一个没有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操练，我们已经讲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祷告，属灵的操练是透过祷告而实施出来的。我们今天也讲到圣灵的果子，不单是今天，在前面过去的两周已经讲了圣灵的果子，仁爱和喜乐。我们今天要讲和平，我们今天要来讲和平。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不得不要在这里多唠叨几句，因为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是要有生命的果子。这个果子不是说你不是，我相信长明在一开始讲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已经讲了很详细了，很明白，这个果子是一个果子，一个果子有多面，有不同的味道，而不是有很多，有九种果子，不是，是一个果子。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是有一个生命，你这一个生命你要结出有不同的味道的果子来。那在过去的两个星期已经讲了仁爱，也讲了喜乐，我们就要来讲和平。在这个果子，讲到这个果子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对文士讲，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虽然是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文士讲的话，但是今天同样这句话也对我们众弟兄姐妹讲，你已经悔改，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你有没有结出果子来，与你悔改的心相称呢？与你悔改的心相称呢？耶稣进而在教导我们，他说凡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这是很明白的道理。葡萄能结出荆棘来吗？苹果能结出桃子来吗？不能。你是好果子，你这棵树必定是好树，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很多在家里面都有种菜的，对吧？对吧？你什么时候看过你种葡萄，种这个冬瓜，你结出西葫芦来？没有。你不可能种冬瓜你结出辣椒来，不可能。如果你的这个冬瓜它是不好的，它是奄奄一息的，它会结出冬瓜来吗？不会，是不是？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我想要问众弟兄姐妹，你是好树还是坏树呢？他接下来讲到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你已经悔改了，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了，你已经是跟随主的人了，你悔改的心有没有与你结出果子来相称呢？你是好果子还是坏？你结出来的是好果子还是坏果子？就看你自己本身是一棵好树还是坏树。如果你没有结出好果子，结果是什么？凡不结好果子的树是要砍下来丢在火里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吗？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成为那个坏树被砍下来丢在火里，是不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啊，主说 称呼那主啊主啊我的人，我却不认识你。我们愿意吗？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没有结出一个好果子来。那有没有结出一个好果子来，是可以被看见的，是可以被看见的。你是充满着喜乐，你是充满着仁爱，你还是充满着和平，或者是你是充满着忍耐，你是充满着恩慈，你是充满着良善，或者是充满着温柔，或者是充满着节制，是可以被看出来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充满着纷争，你是充满着嫉妒，你是充满着淫乱，你是充满着这个贪恋等等等等，也是可以被看出来的。所以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来反省一下我自己，我是否有结出好果子来。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一起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我们靠着主的话语，我们靠着众弟兄姐妹的提醒帮助，我们一同的来努力，可以结出和平的果子来。那讲到这个和平啊，在圣经里边，和平它的意思就是和平和谐平安的意思，和平和谐平安的意思。那在中文圣经里边呢，它有很多种的翻译。那我们来看这个翻译，它有翻译可以翻译成平安、太平，或者是平平安安、安然、和息、和平、和睦、求和、相和。那其实弟兄姐妹都很清楚的，很明白，和平很简单哈，和平。那圣经里面也把它会有的时候也会翻成这个安然，这个安然是在记载在路加福音，不知道弟兄姐妹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讲到这个西缅，他见到主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出生了，所以他非常开心，他见到了耶稣基督，所以他就祷告求神，他说你可以使我安然离世，就是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世界。那讲到这个和息的时候，也是类似是和好的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有讲到，也是在记载在路加福音，就讲到说你要献祭，你要先回去与弟兄和好，然后又讲到说如果有人控告你的时候，你要先去跟他和好，就是用这个和息这个字。所以在我们中文圣经会通常用这几个哈来讲到说来讲这个和平平安太平平平安安来讲这个和平。那在英文圣经呢，通常它就比较简单一点，它就用三个字来翻译，就用 peace 或者是 rest 或者是 quietness， 所以用这三个字来讲这个和平。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再来认真的来看一下这个和平。所以我一开始讲到说和平，因为我们从在创世的一开始，因着亚当夏娃他们选择了背离神，所以这个和平这个平安立马就没有了，因为你离开了神。这个和平呢，所以是从神来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或者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你的父母亲不可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和平。我们人，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需求哈，我们有爱的需求，我们也有平安的需求，有这个安全感的需求。所以我们人可能会，我们会寻求百般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安全感。比如说你会透过父母亲的爱啦，或者透过另一半的爱啦，或者透过金钱，透过物质等等，用不同的方式，或者是透过追求有一个更高的，比如说学识等等啊，每个人不同。你会用各样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安全，也就是满足自己的内心的平安，内心的平静。但是我们都知道，特别是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 当你回过过去的人生的时候，你真的会知道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够满足我内心的那个平安，内心的这个安全，没有任何，因为这个平安是从神来的，这个平安和平是从神来的。但是当我们人已经离开了神，我们已经没有平安了，对不对？已经没有平安了。但是因着神爱我们的缘故，因着神爱我们的缘故，他到了这个神来寻找亚当，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也，但今天他同样的也在我们当中来讲，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在寻找我们，神不断的寻找，他要我们可以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平安。所以在以赛亚书的九章第六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他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这个独生儿子，他的名就被称为和平的君。他就被称为和平的君，所以这个平安是从神而来。我们在这个世上不可能得到平安，唯有神才有平安。所以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就被称为和平的君，就被称为和平的君。而且耶稣基督还讲到说，在将来的有一天，在将来的有一天，我们要看到一个美好的景象。这个美好的景象就像这幅图画一样，在以赛亚书11章的第6节到第9节这么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弟兄姐妹，你盼望那一天的来到吗？你盼望吗？就像这幅图画一样那么美好，在将来有一天，神要成就这么美好的图画在当中。它不单是不是图画，这是我们现在是看这个图画，但是将来有一天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真实实的画面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和平是从神而来，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的名字就被称为和平的君。他要成就这个救恩，他也要完成这个救恩，将来有一天他要使万物都平静安稳在他的面前，要在他的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和平不但是从神而来，和平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和平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约翰福音 14章27节讲到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讲到说，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讲到说他要赐下圣灵，然后他讲到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里指的我当然是耶稣基督，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你们是指的是谁呢？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吗？ No， 不是的，是给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是给属神的人，是给接受了耶稣基督，愿意认罪悔改，成为他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的这些人。这个你们是指神的孩子，是已经接受了这个救恩，承认自己是罪人，已经接受了这个救恩的这一群人。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如果你没有，那当然你没有平安是很正常的，因为世界上的人只要你不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没有平安。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因为你选择了背离神，因为你选择了不跟随神，你选择自己要做神。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得到神的平安，从神那里而来的平安，我盼望你待会儿可以来跟我也好，或者跟长兵好，或者跟长职同工，跟你熟悉的弟兄姐妹说也好，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神说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而接下来又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神所赐的平安跟这个世界上所带来的平安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同的。我刚才讲了，当我们没有平安，我们自己会寻找，我们会去用很多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平安，满足自己的心里的这种安全，这种缺失，但是都不可能。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真平安，因为这个平安是神赐给我们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应许。那我就要讲，弟兄姐妹可能就要问了，那我已经信主很久了，我也是神的孩子，我已经接受了这个救恩，为什么我没有平安呢？是不是？为什么我没有平安呢？为什么我仍然很急躁，我仍然很忧虑，很担心，我仍然很在着我的家里面充满着纷争，充满着争吵，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会来看。但是我首先要记住的是，和平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什么是应许？就是神说他要给你的，你只要来拿，你就一定能兑现的，是一定能兑现。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的话说，神说，这个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他的话语却一句都不会落空。他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那是什么？那是他告诉你他会赐给你平安，他就一定百分百一定会赐给你平安。但是如果你没有平安的话，所以你要来祈求，你要来读经，你要来祷告，你要来求神来帮助你，你要来操练属灵的操练，你要来操练。所以和平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给神的孩子的应许。 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祈求，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他寻求，他一定就会将这个平安赐给我们，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就是平安，他已经与我们同在，他就是平安，所以他一定会赐给我们的。在上上个星期的时候，我带着两个孩子去到波士顿去看望我的大女儿。在星期六，我们星期五去到她那边。星期六的时候，因为早上他们那个城市的一些教会就有这个softball team 啊 softball 的 game， 就是打球，一个球比赛吧。他们是教会里面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比赛，所以我就跟孩子们去看看他们比赛。那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已经要进入尾声了，因为那天太阳非常非常大，已经要进入尾声了。正好呢，有一个人发球的时候，就是那个 softball 跟那个 baseball 有点相似哈。那个人就把这个球一打的时候 ，swing 的时候，那个球呢就往后飞，往后飞。那但是因为我没有看见往后飞，当我一看，哎，怎么就有一个人倒下了？其实后来不是因为这个球打到他，是他们的那个裁判呢，就晕倒了。那非常非常感恩，因为这一群都是爱主的敬虔的年轻人，所以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马上把这个。那个裁判哈，就放在那个比较有，这那其实都不是有阴影，但是就比较就有旁边有一个凳子，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孩子们这些年轻人就围在一起，手拉手，为到这个人这个裁判来祷告，他们就在那里大声的来呼求神的医治，呼求他们就来祷告，当然。他们也做该做的，不单是祷告，那也有一个弟兄也立马就打了911，要那个打了911，然后，但是呢，非常感恩，在这个那个 ambulance 还没有来到的时候，这个裁判呢，他就可以慢慢就可以起来了，他就醒过来，慢慢就醒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也很感恩，也经历到这个祷告的大能。所以当我真的是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是为到这一群年轻人从线上感谢，当然我也为到我们这个伟大的神，我们这个医治的主来线上感谢。但是我更看到的是神赐平安给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因为这个裁判倒下了，他们就慌乱，他们就跑，或者是干嘛，他们就慌乱，没有，非常有秩序的，把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他们就在一起祷告，大声的呼求。我让我想起也是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老弟兄他生病，然后姐妹去探望他的时候，那个老弟兄就讲到说，他说，我的神，我只要祷告祈求，我的神比那个 ambulance 比那个救护车来得快多了，因为我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当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祷告，我寻求，我祷告，我的神比 ambulance 比救护车比医生来得快多了，是吗？弟兄姐妹，你们经历吗？在昨天我又再一次的经历神所赐的平安，因为昨天我们一帮也是曾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前在我们家的这个信实团契的成员，那现在都已经各奔东西了，有搬到多伦多，有搬到 Oakview 等等哈，有到 Grimsby 不同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所以有一个弟兄他就约我们去到他家， 然后因为已经约了几年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大家都约好有一个时间去到他家去玩一下哈。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弟兄，他somehow 啊，可能也可能因为吃东西或者怎么样不知道，那他从昨天前天晚上半夜的时候两点钟他就开始就是也一直打这个饱嗝，一直打饱嗝就没有办法很好睡，然后到早晨昨天早晨起来他也是冒虚汗也一直打饱嗝，我们也不同弟兄姐妹都教他啊你喝水啊，这个然后鞠躬多长时间，然后你屏住呼吸多长时间，或者你把脉按住多长时间，就是用尽了各样的方法，他当然也有稍微有仔细注意一滴一会儿会儿，然后但是呢又接着也又不舒服，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不断的冒虚汗，不断冒虚汗。那到下，因为他也不想扫我们的兴，他也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跟他太太说什么。到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他的太太上中午饭他也没有吃，他太太上房间，我们说让他去休息一下。然后他太太上到房间去看望他，然后他就讲到说我想我们还是先回去吧。所以太太就下来跟我们大弟兄姐妹讲说，他说他们就先回去了。本来我们是晚上回来，就昨天晚上回来，然后他们是今天早上回来，原按原计划是这样的。那后来呢，因为这样的话，因为长明他们都在不同地方聊天啊说话什么的，所以我听到了以后呢，我就赶快上了楼，第一件事情我就跟弟兄说，我说我们跪下来祷告。所以我就抓着他的手，然后就两个人一起跪下来祷告。后来他的太太也来，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就一起跪下来祷告。真的经历神奇妙的带领，他当然他是很不舒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充满着平安。当我们祷告完了以后，他从地板上站起来，我也从地板上站起来，他就不打嗝了。啊，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恩。因为所以后来呢，那我们还是讲说，因为他休息没有休息好嘛，所以我们也鼓励他说，你不用担心，所以你们也不要说难过啊，不要觉得好像扫我们的兴什么的。所以我们就说，那你就叫他太太就先把他带回家，然后我们众弟兄姐妹也再一次的手牵手也为他祷告，盼望路上我们都知道现在401很堵哈，盼望神可以平平安安的把他带回家，可以顺顺利利按时的把他带回家，让他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休息。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感恩我们去的时候本来是3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开了将近4个小时。另外一个弟兄是去的时候是3个多小时他是比较近一点可以2个半小时或者的车程，但是他开了5个小时，他开到第二天才到，因为就是路上有车祸，然后到半夜他就说他还是留下来休息，在路休息再休息一下，第二天早上才早早的进来。所以但是感恩的是他很顺利的就回到了家里。回到家里他给我们一个信息说平安到家，他整个路上都没有打饱嗝，也没有流虚汗。然后今天早晨又给我们一个信息说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平平安安，神已经医治了他。所以感谢主，我们说荣耀归给主，荣耀归给主，因为我们是属神的，神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赐给凡属他的每一个人，赐给凡求告他名的每一个人。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平安，你要干嘛呢？你要来操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它不是这个，不是 suddenly, 不是立马就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透过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才成为圣洁的。对不对？因为神的道浇灌下来， 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我们在他的面前，神不断用他的道来洗净我们，洗净我们，洗净我们。我们是一点一点被洗净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你已经成为神的孩子，并且是多年，你仍然没有平安，我盼望你参加多一点的读经小组，我盼望你参加祷告，我盼望你要来操练顺从圣灵。加拉太书的五章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要顺灵圣灵而行。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觉得我从来没有听过圣灵的声音？如果你告诉我你从来没有听过圣灵的声音，我真的是想打你。因为你是神的孩子，你应该听到过圣灵的声音。如果你没有听过圣灵的声音，说明你没有读经，你没有祷告，你没有安静在主的面前。圣神告诉我们说，你当顺着圣灵而行，因为圣灵会提醒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凭据，他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刻下了一个印记，成为了那个凭据。所以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不要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不要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不要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他讲到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我们就当靠着圣灵行事。那我们要靠着圣灵行事，这的确是一个功课。我们知道，我要再重申一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但是我们的生命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你怎么结出这个果子？你就应该是顺着圣灵而行，应该是靠着圣灵而行，你才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那这个果子要结出这个果子，我们的确是要下功夫的，的确是要下功夫的，是要操练的。在提摩太前书讲到说，他说我们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我们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要操练，我们要操练。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的哈，你们想要有这个 muscle， 你们想要有这个肌那个肌的，你们哪一个不要到健身房去，哪一个不要用各样的方法来使得你有肌肉呢？你们要成为一个什么专家？你哪一个不要读书，读了又读，读了又读的？你天生就会吗？你不会的，对不对？你要做数学题，我们都教我们的孩子，我们要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重复，对不对？是要操练的。哪怕是语言，我们从中国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你要学语言，你以为你一来你就会啊？不会的。你要怎么样？你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你才会啊，对不对？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你以为你身上你的接受了耶稣基督，你的结出这个果子来，你以为你随便都有的？ No， 你要操练，你要操练敬虔，你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那这个操练是怎样做呢？怎样做呢？就是要来读经，就是要来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吗？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生根建造，警醒祷告。你有生根建造吗？你生根在哪里？你是生根在你的后院里，还是生根在你的孩子身上？你生根在哪儿呢？我们要生根在主的话语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生根在主的话语里面，才能够得建造。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要靠着祷告，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知识到我们的脑袋，现在我们弟兄姐妹都是文化人，我们都有好几个地，对不对？都有，但是这个头脑上的知识要转化成你生命当中的东西，要怎么做呢？光说不练假把式，不是吗？你只有说，所以耶稣为什么指责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为什么？耶稣讲到说，他们所教导的你们要听，但是他们所做的你们不要学，对不对？那是为什么？就是他们光说不练，他们只用神的话来指责要求别人。我们作为神的孩子，我们要将头脑的知识，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还要透过祷告才可以操练，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成为你生命的东西，才可以结出好果子来。弟兄姐妹知道吗？星期三教会的祷告会有几个人？有几个人？很难过，真的很难过。教会里边只有一次祷告会，就是周三祷告会，但是有几个人来，真的很难过。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在上面一直讲讲讲讲讲，那是我们讲，为什么？当然我们是尽我们的本分，神要我们讲，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职分，神给了我们，我们有这个职分，我们就要讲。但是弟兄姐妹，是为了你们，为了我们的生命可以得被建造。如果有一天你是那不结果子的，你被砍下来丢在火里，你乐意吗？不但是你不乐意，我也不乐意，我看了也很难过，知道吗？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可以操练，可以来操练这样的和平。我们要操练，我们一定要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要来操练，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圣灵神是会对我们说话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只要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神他就对我们说话，他就对我们说话。我们是可以操练的，因为我看到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许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有那样美好的见证。他透过读经，透过祷告，操练，听神的话，顺从圣灵，靠着圣灵，他的生命就被改变。我想请夏姐姐上来。夏姐姐会给我们分享她的一个见证。
非常谢谢师母啊，就是师母牧师，我常叫他做师母牧师，比较容易记，因为一直都叫他做师母，现在是牧师，所以叫师母牧师，就是我个人对我们的师母牧师的一个称号，你们要想用这个也行，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感恩的一件事。那这次呢师母应该是礼拜三还是礼拜二突然打个电话给我说夏姐姐，你能来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生命的一个故事吗？她说希望这个故事可以给弟兄姐妹们带来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些建造吧。但我觉得我自己生命也不是很好，不过就是说有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要如何去面对。那就是讲到我要想看，因为要记起来，现在记忆力不是太好，年纪大了啊，所以呢我就感谢主，感谢主的是说能够为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其实是恩典来的，我觉得是真的是个恩典。这件事情发生大概是在20多年前的一个时间，那是神让我经历了一个非常尴尬又很困难的事情。事情发生是因为当年20年前，因为我女儿今年结婚20年，就是在我老二准备结婚的时候呢，在某一件事情上呢出了一些事情在当中要考量。我女儿说，妈妈你不要请太多人我想你请的一些人不要太多，因为知道妈妈认识很多人，尤其是去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她知道我也很爱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也很爱我，所以她就出了一个题目给妈妈，妈妈你可以不要请那么多人吗？那我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做一下。但是我并没有想到说我在考量要减除一些人数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在那个当中得罪了一位姐妹，她很不开心，因为她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呢，她就很不开心，但是我并不知道，那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我的女儿是告诉我，妈妈我想你请的人是我能够叫到他们的名字，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什么名字你请来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那我觉得也对，所以我就说好吧，那妈妈就不请教会的姐妹弟兄了，因为很多我女儿不，因为她不会讲中文，她根本不可能来中文教会，所以呢我就没有请教会里面的任何人。结果呢这位姐妹呢她就很不开心，不开心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两个礼拜以后，我女儿结婚了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就去 Pan Center， 就在这里的一个 Pan Center， 所有在圣卡的人都知道 Pan Center 啊。我就在 Pan Center 遇到了这位姐妹，那我们两夫妻呢就跑上去跟她打招呼，跟她聊天。但是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她不单只是没有说很乐意的跟我打招呼，而且当时就对着我大骂，开始骂好多好多的话。当然了，他骂我是用中文，老外是听不懂的，西人是听不懂，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个是 Pan Center， 来往的人非常的多，那么西人当然是听不明白我们在讲什么，但是其实我一句话都没讲，那天我真的很感谢神，因为我一句话都没讲。因为呢在他破口大骂我的时候，我并没有走开，我不知道为什么脚好像钉在那里走不开，因为其实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走开，我觉得圣灵要我停在那里我就停在那里，我就真的没有走开，就一直的听他在骂。那我做了什么事？我就在流眼泪，我一直的被他骂着，我就一直在流眼泪。我以为我今天会有流眼泪，我感谢神没有啊。所以呢，但是到他一直骂了很久以后，他疲倦了，大概也骂完了吧，所以呢他就说我不再跟你讲了。我说哦，但是他说我有一个要求。我说什么要求呢？你回去要给我写一封道歉信。 我说道歉信啊，是的，这个是我的地址，你要寄去，去我的家，我要收到你一封道歉信，为什么你不请我？我当时听了以后，道歉信，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要道歉信怎么写？祷告吧，我真的不知道我从哪里得罪了他，所以呢，就祷告。祷告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看到的是，我感觉到他的心灵受伤很重，很重很重的受伤。所以呢，我祷告了大概有差不多一个礼拜吧，我就开始写道歉信。我给他写了道歉信，但是我觉得假如他收到这封信，他会平静，他会安稳，又何乐不为呢？所以我就很开心的，这一切我都深深的体会到是什么呢？我的心灵是平静的。当我感觉到我心灵平静的时候，而且我也深信这位姐妹，她应该也有从神而来的安慰，为了这一封信，她应该得到安慰。所以呢，我就翻开了圣经，再找一段经文，如何来分辨那一天的情绪。我就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六章28跟29节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圣灵就会在当中运行，你就必得平安，你也让他可以得到安慰。那之后呢，就更可爱的事情发生了，我很感谢神哦，因为在多年之后呢，我这位朋友，我这位姐妹呢，离开了，回到天家了。她离开天家的时候呢，我感谢主，我有机会为她做她人生最后的安葬的安排。但是这一切不是因为我有多好，我有多伟大，不是的，姐妹弟兄们，并不是我。因为我觉得当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假如能够真的知道神要我们在跟人与人之间一个最难做到的就是和平相处的这个恩典，所以要是我们真的能够放下自己，在你的生命里面去为别人做一些能够帮助他走出他的黑洞的话，我相信神很喜悦。所以我又再看到了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就提到了，他说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必要重新得力，不是我能够得力的去帮助他，而是神给了我力量去帮助他。因此我很感恩，感恩的是我并没有因此怨恨他，我也没有因此而仇恨他，而是最后他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我仍然可以跟他一起的走。所以我觉得神很有恩典，只要你去求，只要你祷告，只要你常常的相信圣经里面的话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所以呢，我今天呢事情就讲到这里了。我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师母牧师给我这个时间，也谢谢弟兄姐妹们给我这个时间聆听我在讲一些在我生命里面圣灵对我的提醒跟对我的教导。希望你们自己也能够每一个人去亲尝主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所结的美好的圣灵果子。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之所以请夏姐姐来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是要让弟兄姐妹可以看到一个真真实实的操练带来的结果。当你读经祷告，你更多的来到主的面前寻求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得建造的。夏姐姐一出生就是这么平和的人吗？不可能的，一样的，你我不可能一出生 就是这么温柔，就是这么和平，就是这么良善的，在我们里面一点都没有。但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和平是从神而来的，是成神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和平是从是神对我们属主的每一个人的应许，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只要你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就必将和平赐下来给你。当然我们也要努力，如果你只是想坐在那里得享其成，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主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所结的果子要以蒙召的恩相称，我要以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无论是仁爱、喜乐、和平，或者我们接下去要分享的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无论是什么，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透过读经祷告，要操练操练操练再操练，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被改变的，是被主改变，是被神改变。就像刚才我们看到活生生的见证一样，对吧，夏姐姐？当然不单是夏姐姐在我们当中有这么美好的见证，我们在当中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美好的见证，都有美好的见证。但这样的一个见证，它不单是激励我们每一个人，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操练那敬虔，操练那敬虔。这样的操练是靠着圣灵，是靠着圣灵。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加拉太书五章24到25节。凡属再来一次，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你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主啊，你也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你也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实在在是可以明白，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属主你的人。主，我们既然已经是靠着圣灵得胜，我们是靠着主你在宝这个十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今天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主，我们既然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今天就愿意来到主你面前来祈求。主，我们愿意靠着圣灵而行，我们愿意靠着圣灵而行，因为我们在主你面前今天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了，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啊，肉体，我的肉体连同我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已经被牢牢的钉在十字架上了。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靠着圣灵而行，帮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帮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成为主你自己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求你来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 可以靠着祷告，靠着读经，靠着主你的带领，我们来操练敬虔。主啊，你来帮助我们，透过我们一系列的信息，圣灵的果子，一系列的信息，我们更多的来操练顺服圣灵的带领，靠着圣灵行事。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要灰心，我们的主他永远不会让我们忧忧愁愁的离开，他总是要我们饱饱的满满的有收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靠着我们主的救恩，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靠着圣灵行事。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接下来我们有更多的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不同的查经，因为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查经班，多少祷告会吗？知道吗？如果不知道的话，一会儿来问我好吗？我们有很多很多，如果没有适合你的，已经有的，还没有适合你的，你告诉我，为你开一个，为你开一个读经班，为你开一个祷告会，好吗？求主来帮助我们。